外面催眠，我们也自我催眠，因为你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思考观念在面对你所面对的东西。所以佛法一直都是很理性的东西，就是这样，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宗教信仰。那你说，佛陀怎么说？师父怎么说？我就这么想，我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就是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这个前后都变成愚痴啊，对不？都变成愚痴啊，脑筋都放在口袋里边不管了，这个都不对。所以听闻思维能力其实是建立一个禅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再过，有意念力。意念是那个意念力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我们现在以我们在座的，我想在座大家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其实我相信今天来到我们这边来听闻佛法的，大概都是，我想假如你真的让你学了，大概比较不会动摇的那种人，而且可能也比较容易得到佛法益处的。可是我们一般来为什么还是不容易得到？其实我们听闻思维有，可是下的功夫不长。那还有就是我们听闻了也听了，看也看了，怎么样让这些所听闻的东西摄受成为内心属于你自己的，就像说西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那种信念力。我相信到金钱是万能，你都能讲的那么铿锵有力的时候，因为你实际上拿钱买东西把人真的很快乐的时候，你讲到金钱万能，你讲的非常很信受奉行的那种心情的时候，那个意念力就出来。如果你听闻思维没有得到那一股力，你听我懂，有道理啊，完了就完了，那你的意念力不会出来。也就是说你日常生活要得到佛法的感应，大概力道也很少。其实真正佛法的真实慢慢强调感应，所谓的感应呢，是从听闻理解以后经常用心去持守它的时候，成为你自自然然的一个看到一个事情那个念头就浮出来，你就知道感应，就这时候才是无心出来，你那时候整个身心的皈依感就很明显，就会出来。那时候你会讲说，你那时候说，我说消灾免难的逢凶化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什么？因为你的意念不会跟过去的那种不好的念产生感应，所以顺着这样的感应的过去的某些业缘要现前配合的东西就不会配合了，不好的就不会配合，因为你念头不会朝那边，念头不会朝那边，身心行为不会朝那边，身心行为不会朝那边，那边以前成熟的业缘就在那缺了。所以我们的意念力就是必须要透过听闻思维以后纳受于心，纳受于心以后经常朝也想暮也想朝朝暮暮想不忘的那个意念。所以这意念一定是什么消化完的东西。所以像我们，你看我现在讲了，我们都有听经文法，可是实际上消化完了以后在你内心经常能让你带动起来的一个念头有没有？可以思考，一般人还不多，啊，有的不多，那有的大概就是阿弥陀佛，这是不是意念力？是意念，而这样的意念力是一种用方便的，和我们经常用的那种正，比较依法性法理的这个东西的思考就比较弱，你只是用什么？用阿弥陀佛这个音声意念它来糊你的烦恼，这个是一个方便，是一个方便。这是很好用的，一般人现在只好用这个了。这实际上以前我们讲的意念不是控制任何意念的，它意念对世间的，我因为多思维多思维故，我对很多东西有一个由心的一个了解以后，我只要看到这个事情，我马上会唤起一个想法，是吧？不该执着，你所执着的为实在也执不到，那这个心慢慢很强，自自然然就带着你任何一个意念经常带着这个念头，那它就会产生一个力量。所以它能为什么有的人说他说得快了晃的要做不到，或者说讲很快了要放下很难，其实真的那么难？不会，绝对不是都那么难。 们一般人放下都是用刺激力来用无常来逼你放，可是其实不要等无常来才逼你放，那你来不及了。所以无常来逼你放的时候你就会放，显然我们只是执着力强所以不愿意放。那如果透过修行思维不断的训练，它是可以放，因为它从来没绑着你，所以这个可以训练。那这样的一个意念力啊，可以让正法提起的时候，那也就是你心容易摄持。好，所以意念力啊，速速作意啊，摄入其心，令不散乱啊，好，不散乱，安住静住。所以安住静住啊，这个是从意念力啊，能让你安住静住。意念力能让安住静住，就是等于是九住心的第三住心、第四住心啊。能让你，我们本来是内住嘛，对不对？内住等住，现在不但内住等住，还要让它平等，还要稳定下来，以后还要把它摄进，摄进就是我只要求你稳定而已。可是我不但要求稳定，还要跟你这个境很亲切，亲切是什么？看清楚你，我好不是那个东西啊，我意念你，你就会保佑我。基本佛法不会谈这个，保佑是来自你内心清净那边才讲根本保佑的。你一直期待保佑的话，那跟外道就差不多了。真正的佛陀三宝在你的加持保佑，一定是从自己内心清净的。对，所以要清，他为什么什么叫内心清净？因为他知道身心一切造作的真相，那时候才谈清净。否则你怎么清净？你用差的。清净不是你去除什么，佛法的真正清净不是你去除什么，哎，我消除业障，消除罪业，消除什么？那不是什么叫消除？你如果认为有消除，一定执着他有。他真正消除是什么？了解他的真相才消除。所以佛法的基本不共事件的就是智慧，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要静住？第一个，我要从这里面对我身心一切的让这所缘境相啊，摄受一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让我了解它，而不迷失于这种当中。所以我佛法就是那么坦白，那么真实。我看它几分，我就不迷几分。从这里谈解脱了，对不对？那其他的呢？其他就是方便。先让你念佛，念佛念到以意念三宝的功德，啊，实际上有没有功德？有，这个功德是很甚深、很难说清楚的。因此，我们先从方法上跟你讲，不知其所以然，就让你讲这样做会有感应。可是因为你了解不多，所以感应有限。可你慢慢了解越多，感应越多。为什么？你知道念佛、念佛、念念到最后，怎么念的时候，知道怎么念的时候，感应就真的出来。那我们现在念佛怎么念不出感应来？因为方法距离好远，那个方法很远。那有的人有些人呢，没读什么书，就是念，他就是这么单纯，就像念到就冥冥中就跟他配合上去。因为他念的时候，他道理不懂，可是实际上他做的，像比如说像我们道理懂的说啊，我现在要到高雄怎么走？我们跟你讲很多道理嘛，对不对？啊，对，有些信心的那个，你不要讲罗方罗盘给你，就往这里走，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人不往碰到山，爬山碰到沟，走沟就往南就对了，就直接到台南去了，高雄去了。他的方法不管，他只知道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嗯，走得比较久，可是他已经到。所以有些人念佛，他照理讲，若以他那个耐力功夫加上智慧的话，他可能就上品上证。可是因为他没有，他只是这样讲啊，念到最后突然一个意念，原来我念佛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有的人不懂的道理，念的时候，原来念佛的时候，念到彻底的时候，根本自己也不见了，他也不懂道理。不过这要看因缘哦，有的人根本懂不到，一辈子念白念的，念不饱。好，这意念力经常就手思维的法意念，那你这个意念力啊，经常注意思维这个法的时候，它让你面对你这个境，好， 他因为意念，所以意念这一个境啊，所以这个境在现今修行当中，他就越来越靠近，越来越亲近，对不对？从此以后，由正之力调息其心，以其诸相、诸恶寻思、诸烦恼，不令流散。好，就我们从那个正之力啊，来，不令流散，调顺其境啊。因为正之力啊，能以我们对它的一种正确的观察、正知，我知它。而且是正确的知它。我们现在很多知是不正确的知，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对世间的很多了解根本是不正知啊。他现在要正知，也就是说，我对已经进驻在于我眼前的东西，我对我身心一切的造作烦恼，他讲诸恶寻思啊，一些不好的想东想西的这个念头啊，偶尔在打坐里面还会跑出来。烦恼，这些寻思随烦恼啊，不令流散，不跟着烦恼走。像比如我们打坐的过程，不是说你看我们打坐定了，定了以后就不真的定了，还没呢。世间无常，诸行无常，禅定也无常。你这个今天刚好是身体健康，吃得好，股票也刚好涨，什么都一切都刚刚好。你打坐身心安定，因为钱赚到了嘛，不甘心入定。隔天又跌啊，就开始动啊，所以说昨天入定，今天就出定了。当然这样是差太远了，不可能是这样的。不过就是说身心调整是不一定的，诸行无常。你为什么讲说长期入定的，即使长期入定，它的定的每一个刹那刹那都也不一样，不一样是维系不一样。对大方向来看，你会觉得说一样，可是其实都不一样，因为诸行无常。那所以说，即使你有定的功夫，就算没有的，当然有很多烦恼寻思啊。啊，寻思就是那分别，大分别、小分别、乱分别一通啊，想东想西啊，想当伟人呐、啊，想当什么、啊、那个想的很多，哎，想要主持世间正义啊，啊，自己啊，好人的话就想主持世间正义，好像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法官啊，干什么的？我以后自己想说，要是我当行政院长，我一定怎么做？就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会搞出来。好，我现在是没钱，要是我怎么样？因为平常那种心没调下来，打坐的时候那种妄想就出来，看起来是善念，其实是妄想。好，我要是打坐的时候突然开悟了，哇，所有经典都懂了，那些妄想都是好的念头，可是这种都根本是违反定境的。那这个念头在你打坐的时候，依你的情境，你看条件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它会跑出来。那跑出来的时候，你要正知它。正知他的时候，知道要思维他的过失，然后再思维说去除这些烦恼以后的功德，从思他的过失，思另外一面的功德，这样一直正知他，思维他，才调柔的慢慢的一直对待他，然后让这个烦恼不再流散，不令流散，不跟着去了。所以这个过程在修行过程、打坐过程经常在用功的。所以打坐里面它是一个功夫啊，你说我打坐一两年都没感觉，一两年小事。你看啊、哦、俊老和尚算是开悟很快了，五十几岁，不过你要知道他一二十岁就出家修行了，他也是三十年，加上他用功的时间大概是我们的三四倍，意思就是像这种人要三十年，我们大概要九十年。一想到我们就很安心了，也不会嫉妒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你看他们一天用功的时间，他们一天用功的时间差太远了吧？像那种根器的人，一生下来都很特殊对象，我们又没对象，对不对？那一想下来，他就要三十年，那我们当然要九十年了。讲九十年，还是表示说他一工一天要是用功九小时，你表示你一天用功三小时的人哦。要是只有一小时，那你就乘以九，那就不知道两百多年，那就。一辈子在一辈子下去了，对，像他那种料子都这样的，那我们这种当然这些时间拉长一点了，对，他也是不断调，所以说即使有很多东西是长时间，当然方法对，或是说有的人个人过去因缘也不大一样， 那有的人是刺激很快，刺激很快来的，在一个简单的身心的一些身世界是生活周边的一些事情，一刺激马上自己感受特别强的人，很快就在察觉这个变化下。像我们有时候刺激不够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思考，所以有时候有一些适当的刺激，一旦刺激下去的时候，容易去思考原来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的时候，也相对的也容易放下。所以适当的刺激对我们修行是有必要的，再让我们那个，那再过来由近距离设彼二种啊，战线啊，战线形式能不忍受，随即断灭，除前边度，最极极尽了。近距离前面是让你调顺，然后到极尽了。其实这种极尽是用相对的啊，好，我们调顺的，就是说烦恼也很少起来，而且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般烦恼，像我们一般烦恼就会懊恼好久。一般到那种定力的调顺的时候，它还有烦恼相，不过它不会让你那么强烈。所以你很明显就跟定有相应的人，大概他的那个脾气的好坏啊，好恶心啊，会淡下来。如果说打坐功夫很好，好恶心还很强，你就知道他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因为那好恶心啊，除非你是用正观行菩萨道，为因众生而分别的，那是另当别论。不过这种很少，这个很多，这个我们也审查不出来。那正常的话，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调顺的时候，即使有烦恼，那个烦恼对你来讲是要加以那是很快，稍微忍耐一下就过去了。那极尽的时候大概很少就出来，那最极尽几乎就是他在讲说，如果起来不用忍受，说过去就过去，好像当了一个很烦恼对我来讲，那个恐怖说好像那个下旬，连感觉都不用感觉，连忍耐都不用忍耐，意思就是说这些烦恼已经不够忍烦恼，一察觉就不见了，最近几近。那在下一步呢？下一步就已经快跟定没有了。对，就精进力。所以精进力的时间，其实讲起来看起来精进的话很一句话，其实精进力的时间会很长，就不断的应用这个方法，然后留个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做，
提升，一直提升，一直提升上来，是这样。所以你就看你下多少功夫，多少恳切的心，那所感应的就是多少力量。所以像在这个段，你的道力、你的能力还未记住的时候，只要你一段时间退多很快，退得特别快，进得很慢，退得特别快。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在那个环境那个时候啊，你根本顺着你过去的习惯的那个顺你过去习惯的力量还大过顺着道的那个习惯还强，所以你勉强只要一段懈怠，你会发觉变化很快，马上的感觉都没有，要再起来又要一段时间。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说我们初学的，我们出家修行的呢，很多初学的一段时间不让他接触外境，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即使你道心太强，再怎么强，你过去所染的习惯呢，它的牵缠的力量啊，有时候都大过你的道心。所以一旦让他有机会跟你产生这种感应的时候，他的牵扯力会经常把你带过去，所以这会有这种问题啦。所以精进不断的一个训练，到最后让他自己极尽了。由串习力等时成满，即于如是久最极极尽和专注一去啊，这个我们那个精进力啊，可以让他最极极尽和专注一去。由串习力等时成满，串习力就是养成习惯了。像我们啊，你看我们养成多少习惯，我们在看到很多东西的话，自然然的，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哪里像小孩子？你看，小孩子从不会走路趴着走的，到站起来，到我，你看，我们当初你只要看到，我们要带他走路，并且我们要牵着他，他要一步一步来的。等他才没几岁，你看他就成了串习，他，我们要叫他脚步起的，我们还想跨出脚来，跨出哪一步，我们都有时候都必须要帮他移动一下。到我们现在走路，你有没有想左脚右脚？ 没有的。以前我们很顽皮啊，我们以前在读高中的时候啊，有同学啊，因为我早期读的是男女同校的，啊，他们真的有时候就在搬便当啊。那我有些同学很无聊，人家走路好啊，就跟都看这样看，弄乱你，走路就乱了。其实人家走路哪有管他左脚右脚，可是就是旁边人就无聊，像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他们就自动在那里调整步伐。其实你就走你的，你管他那么多。可是这种跟人家在喊左脚右脚的时候，他走路就乱了。你看我们现在讲，我们已经串习到习惯的时候，我们走路有没有在乎左脚右脚？我们有没有在乎说现在要提脚，现在要晃脚，根本都没有管他。可是因为你有没有说真的都没有管他？有。你有没有做？你完全不管他，不可能的。你至少很明显知道你现在在走路吧？一定的，所以很明显的，你根本是有感觉，只是因为习惯了、放心的、有自信的，所以没有管他。可是有没有在乎他？有。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定力大到什么程度，无功用行的时候，是有定，有定力在用功。可是有没有特别分别在乎他？发心思去照顾他，不需要，因为已经串成习惯了。这个串习力啊，养成的时候，其实串习力这里是在讲，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去除恶习惯，再初学人去除恶习惯，也要养成什么善习，好的习惯，好习惯就让它成为串习，其实就是正念力，意念，意念到它让它习惯。所以不需要特别用功的去想说碰到这个劲啊，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要忍耐，我应该要怎么样？不需要想，自自然然慈悲心现前，自自然然应该要舍，自自然然应该要怎么样关怀付出什么？自自然然，他不会勉强说，应该要想个念头啊，我们应该怎么样？不会，自自然然那个习性就现出来。所以有些人生下来也就有。现出那种串习力，就一生下来他的思考能力自自然然就是这样思考，一生下来他就不会跟他计较，因为他的习惯过去就不贪执。所以只有你像这种个性怎么样，那是串习，上辈子串习到现在。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善根性其实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善根的会议的串习力啊，就看到自己像能分别，现在有的人是定力啊，有啊，有这种人啊，小孩子就入定了，小学就入定了，小学就能睁开眼睛看穿墙壁，这都有，这个不是稀奇，就自己蒙修现在看到一本禅定的书，一修就入定，就能从晚上打坐到早上都不知道，醒来已经早上，就那躲在那个小柜子里面，又怕人家知道说在练什么功夫。就在床上，让蚊子咬也不会感觉。早上起来，哇，鬼昂昂昂，结果一个就没了，一个晚上。小孩子而已，他那自己偷偷摸摸，很珍惜啊，要拿到武林秘籍一样，看到一本那个手抄本的那个六万妙法门，就开始我们一个师兄就这样，哎呀，好像看到武林秘籍，就躲在那个柜子里面修，他修就入定了。他还有传奇。有啊，有，其实都有这类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串习，那是我们讲的恶习惯，我们的习性支持着我们的身心不自在。可是修行的时候，一个善的串习，却也是一个最大的动力。那自自然然不加用功的，自然就形成一个力量。串习力就是无功用，它就达到这个地方的叫第九住心无功用心，就是说那时候要来修观的时候就可以了。为什么？如果你还特别照做作意要去修定的话，那你观就观不来，对不对？分别心要想观，那已经离那个定。所以就是因为串习已经养成无功用心了，无功用就是不需要特别用心了，自自然养成习惯了。这种习惯力就让你自能利用这种不需要特别用心的。你看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走路还可以跟人家讲话。那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不用特别留意我们的走路，那如果你还要特别留意你的走路，你一定没办法专心跟他讲话，就是这个道理。所以 再过来，如是九种心住啊，当知复有四种作意：一者利利哈，应转作意；二无间切应转作意；三有间切应转作意；三无间切应转作意；四无功用啊应转作意。其实这个都是跟前面都配合的啊。内住等住是利利应转作意啊，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紧极静是有间切应转作意。那专注一气是无间接应转作用，等词是无功用，无功用应转作用。好，我们这样再讲一下，没有关系，这个待会我们顺着讲。以内住等住中啊，有力力应转作用，就是这个时候要很勉强，很勉强。初学的时候，如何让攀岩以外的心能安住于你的内心？从顺着外面看，而现在往内求。这样的一个反转呢、啊，要勉强而行之。我们讲的勉强而行之，以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起极静中有间接应转作用。什么叫有间接？你的功夫不会打成一片。这种念佛一心，什么念佛一心，已经只要到了无间缺。无间缺就是一心嘛，有间缺就不一心了，就好几心了。有间歇，就是你的功夫曾经暂停，你的功夫曾间断，你的功夫不能打成一片。所以我们不管参禅功夫打成一片啊，念佛功夫打成一片啊，其实就是无间歇运转作用。你要运转啊，就是你的那个下功夫一直沿着你的对象，从来没有间断过，是这样。好，有间歇运转作用，到了无间歇就是好，这个无间切应转作意就是专注一气，有念佛一心。啊，那时候有下功夫，不过已经没有功夫打成一片了。觉得等到功夫打念而无念了，就是不需要特别用功夫去的时候，叫做无功用应转作意。这个无功用不是我们现在一点作用都没有的，不是，其实不要特别发心的，不要特别分心的意思。当知如是四种作意啊，以九种心住中是奢摩他品，这就是奢摩他品，就定的部分啊，只是定的部分。又即如是获得内心奢摩他者，以毗婆舍那勤修习时，复有四种作意，方能修习毗婆舍那，故此亦是毗婆舍那。这也可以是讲说，因为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开始转修毗婆舍那就是观，所以因为能在这里啊，我们依四种作意啊，这个四个作意啊，四种作意其实也可以是这种四种作意啊，也可以是属于毗婆舍那，因为这个四种作意只在讲说你勉强有间断、无间断、无功用，那我们定。也是有这样的分段，那我们的观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的观还必须要特别勉强去观，就是在观的过程还有间断，还有无间断，到最后不需要特别直接去观掉。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杯子，我们有没有特别去观？没有，可是其实有没有观？有，有没有观？有啊，我没观你怎么知道是杯子？有，可是那种观极快速。那我们啊，云何四种毗婆舍那？复有四就是未有比丘依此内心生活他故，以诸法中能证实者、最起实者、周边行识、周边市场，是名四种毗婆舍那。也就是说，你在生活他的时候啊，依生活他已经依定的时候，开始要起观的时候。有四种毗婆舍那，好，就是在这个诸法当中啊，你能证实者、恰当的实者、最起实者、彻底的、精细的、微妙的实者，再过来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周遍没有留余地的，或者周细的、变细的小分别叫视察， 好、哦，他说，因何名为正视者？能正视者，为以进行所缘境界，或以善巧所缘境界，或以静惑所缘境界，能正视者尽所有性。好，尽所有性，正视叫正视者，尽所有性就是讲白一点，它具有哪些条件，哪些性质？这个东西，你所缘的这个东西啊，它的周边相关的性，我们经常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几乎把人都设置。我们人的五蕴里，我们的这个观察人的五蕴法，乃至我们观察这个人，假如有个人，我们观察。这个人的八戒舌头，我们观察他的五蕴，几乎我们观五蕴是不是把这个人的这个对象的所有的法的性质都设定了？因为五蕴说五，可是一色彻很广了。你看看我们光白华名门里面，大家也有上白华，白华里面有属于行运的这部分占了多少，你知道？所以你看啊，五蕴一分成白。你要是要解证密经，应该是解证密经呢，分成六百六，所以说要细分是分不出、分不完的。好，那我们从这里啊，我们要尽所有性，就是说，我们正思者，比如说我们现在呼吸，呼吸所带动起来的身心一切性质，尽它的所有性，就这样。所以佛法你看都是很如实的，他像不用要求你给他多一分少一分的、啊，他有多一分少一分，一定是你现在特别烦恼或某种需要对治的。你要想他很光明，那是跟着因为你现在很黑暗。你为什么想得很慈悲？因为你很嗔心。那如果真正实际在修的话，就是他几分你就给他几分，从来没要求你多安分啊。这尽所有性啊，所以如实啊。如所有性呢、啊？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呢、啊？尽所有性，比如说，我们天相了解你的差别相，那如所有性呢、啊？你的共相，所谓共相就是你跟其他地方、跟一切法相共的地方，就是什么空性、啊。如所有性，尽所有性，遍摄你一切的周边因缘。如所有性，就你的主体的根本的离体是什么？空性、无常性、无我性，是。所以等于是啥？理事圆融，多变之你这个法。所以说，从了解什么？观察呼吸，忽冷忽热，什么有出息热，入热出息冷，入息冷，这种的这些想法，对。长短变身，他都还观察心无常法无我，也就这个法里面的真实本性是吧？呼吸法不可得，不可得的缘起呼吸法，竟然带动了缘起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有没有我？没有。这样啊，你看。从一个这么单纯的呼吸让你解脱了，为什么？遍观呼吸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你说你要是跟我公公在那里修有什么作用？那你说怎么去观他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一经典里面从哪个角度去思考，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这个呼吸从哪里来？要么就是一定有一个来头嘛，到底是谁？是有人一起配合他，有什么东西配合出来的呢？还是他自己生的呢？还是靠什么其他的因缘生的？想来想去，其实叫因缘生。你有一个真的一个我在呼吸。我们当初就讲说，你不要啊，你这样妨碍我的呼吸。那我问你，你在呼吸吗？然后比如说。你这样干扰我的念佛， 那时候禅宗说，这样禅心魔是谁？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去了解念佛的尽所有心如所有心。你如果了解真正尽念佛的尽所有心如所有心的话，第一个，那已经是实相念佛，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讲说啊，实相念佛很难，不是的啊，都可以修了，难当然难了，不是讲了那么多真的不能修的那种。再过来。云何名为周遍行识？为以彼所言境界，由会聚起，由分别作业，取彼相状，周遍行识，取你要观察的东西的相状，对它周遍的、周圆的、遍布的一切的广分别，然后再过来周遍视察，为给予彼所言境界审查推究，周遍视察。细分别、粗分别、细分别，更细的推敲，推敲到每一个推敲当中去除的，这里面的推敲绝对不像我们现在的粗的那种推敲。我就讲过，我这个道理，你们当然去揣摩一下，是吗？我去是。回来，我再举个例子，在一个垃圾堆里面有一颗钻石，拿到公关。看到就丢，对不对？你钻石你很清楚吧？垃圾堆虽然一多，你也不会去想是个空罐子，不是钻石，所以我应该丢才丢。那么复杂呢？不会，我们都是很快的、啊。然后一看，一伸手就抓，一点思考都没有。其实有没有思考？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思考？这只是很精细，精细到动作极为快速。我们定中的观察，因为不容许你很粗糙的观察，因为你粗糙的观察，你就定就粗了，就动了，一定是很细。那为什么能推动很细的观察？因为你已经观念很熟到所谓的意思就是，我为什么一下就知道说应该把它丢掉？因为我知道它不是钻石。为什么你能知道？因为我知道钻石是什么东西。那个推敲都很快速的、很细的，绝不能是很粗的。像我们现在这样粗的，动多了一定会离开定。就是这样。好，叫周遍视察。又其如是毗婆舍那，有三门六识差别所言，当知互有多种差别。因何三门毗婆舍那有三门啊？一为随相行毗婆舍那，二随行思行毗婆舍那，三寻随视察行毗婆舍那。云何名为随相行毗婆舍那？为以所闻所受持法，或以教授教戒诸法，由等引蔽如理作意，善耳思维，未思未量，未推未察，如是名为随相行毗婆舍那。这时候我们一般现在很多人在修所谓毗婆舍那，其实像比如说现在十日禅，有很多人讲说啊，我们修毗婆舍那，很多就在这个的，那这个那是很低的。我到最后我去缅甸里就问，他们说他们也知道，他们要求的定啊是在哪里，只是在最多到味道地里而已，他们不要求很深的定。那另外一个禅师他要求的就是更高的十禅以上，因为他这个毗婆舍那基本上不是依一个很稳定的奢摩他而修的。奢摩他就出禅差不多，我们的所谓的毗婆舍那，照理讲，如果依我们前面所讲的，是要依奢摩他，也就是说身心已经得清安明了相以后啊，再来修毗婆舍那才有用。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修毗婆舍那，基本上不是毗婆舍那。如果我们后头的讲叫随顺毗婆舍那，那不叫真的毗婆舍那，随顺。那如果要再把它纳入毗婆舍那，也就是为随行随相行毗婆舍那，很简单，就是就你所懂的道理，没有很深刻的思维检测，就是这么单单纯纯的啊，你跟我讲空，那我就把臆想一个空啊，有这个空，有这些境界来，就把它丢掉啊，这个是空，那个是空，为什么是空？反正空嘛，行， 因为很多人都是修这种空法的，阿婆金佛的空空了。他就为什么空？因为这样子，他很单纯，你给他一个命令，他就这样动作，空。所以说他见一些东西都离。为什么离？不知道啊。我说空啊，空我那干什么？所以他的空经常跟没有一样，他就担不起来。所以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只是说他对法义的思考没有经过推察视、推寻视察这些种种的，他没有。所以说他只是说就他所听闻的教授教诫的诸法，由等如理作义，简单的这样如理作义而已，他没有思维，未思未量，未推未察，就这样就严住他，就所懂的就严住他。可实际上这个过程还能不能彻底，其实还没有，那是极为单纯的就所知道的就拿来严住了。诸行无常，你就没有想到很细的观思考，就啊诸行无常，就是接受这个格言一样啊，诸行无常，懂了如理思维，那他懂了就摄住。可是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靠禅定？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臆想出来，用自我催眠的意念而已。佛教的禅定是如实知见，如实真正的亲眼知、亲眼见才解脱的，不是用想的而已。所以他必须要靠一个身定，一个靠一个定，还有一个恰当的、深刻的啊，正思者、自己思者、周边行思、周边思察。他这样才能彻底解了一切的相状，所以他不是用想的啊，空啊，然后就一直空，空到有的时候你就跑不出来，所以我们要空空空空空，空到烦恼的时候就空不来了，因为你从来不是真正了解烦恼，你只是依你所知的东西取代，就像我们世界追求幸福，不是追求你好的东西驱逐你不好的东西，可是你的好的东西其实也是不好的。因为那还是无常，那还是苦的来源呢、啊，哎，对不对？这随相，哎，随相行，比我这哪个再过来？若复以彼思量推察，而实名为随寻思行，比我这哪？这思量推察啊，若复以彼计推察矣，如所安立互审观察，名为随思察行，比我这哪？我们在。因为寻思啊，我们的寻思的时候，它是一个大的，可是大的分别就取大方向的体相，然后细分别是大分别已经有在推察，那细就是依它的尺再更细的。哎，我现在会谈中你中，哎，有没有大方向的困难市场？谈中中的谁谁谁谁谁，你中中的谁谁谁谁更细。你中中的谁谁谁的某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才起，一直一直投射这种，是不是？其实分别是可以一更深细更深细，到一个很深细的地方。其实你说要遍察一切，其实只是掌握大原则了。这个原则当然对一般来讲已经是很深细了，它不是把每个人的细胞分成一颗一颗以后才满足的，不是。其实那个就你要掌握这一个。你所观察的这个对象的初步的体相到细部的体相，到你能真正纳作说，哎，这个东西不实在。所以你看，我们你看，中观禅定呼吸，已经摄心到呼吸进出都能不会变化你的心原住起来了，这个其实已经是很难得。可是如果以禅定来讲，那真的是还很粗。好，到最后观察到。观察到不是眼前的呼吸被你抓住，你还能抓到前体呼吸到脚趾跟你都能感觉出来，你说那个能想象吗？啊，实际上我们的气有没有到脚趾的？有啊，或者我们的脚趾就坏死掉了。所以这样的维系感觉，他们为什么要观察到那么细？因为他观察呼吸就像一个我们身体就像一个风囊一样、气囊一样，东西跑来跑去、进进出出，可是有没有东西？没有。 仿佛有一个我，心念也在这里动，心念也动，无常刹那刹那，身心也无常刹那刹那刹那，看来看去找一个，怎么没有我？就是很明显看到呼吸，进来，鼓舞起来，一压缩，又出去，啊，就这样。那心念在这种随着念当中执着一个我，在那里起我的种种念头。可是观察它的时候，念头也无常，这个念接这个念，这个念接个念，静下来又起来，静下来就啪啪啪变形一切，找不到。这才知道，生命就是这么一个，我都找不到我的这个假设的我来。自认为同意我，然后来面对一切事件的结果，了解以后，因为你执着固定执着的我，所以说我们产生很多的痛苦。那了解以后，这种自我统一的感觉舍离的话，那就比较不会也产生很大的冲突，因为你知道无所冲突。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细的一个观察。很细的，但是从大方向一直一直细细观察进去的，所以佛法是这么一个如实的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讲说无我，你放心，你无我，你还是可以吃饭；无我，你还可以睡你的觉。哎，无我，像我们这么无我的日常，哎，电视照看，对，无我该骂的骂，该高兴的高兴，就是这么无我，所以你才能做那么多事情。要是有我，你怎么做一样，就是那个我。有其他就没了。你看，就是因为无我啊，假设有我，所以你的我变来变去，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我。你有好多个我，你到现在都找，看起来恍惚有一个同意我，其实你也发现，你连你的心态要固定到哪一点都不能做，对不对？也就是好多的错觉凑成了一个我。是这样哈，哎呀，因何六识差别所言毗婆僧呢？为寻思时寻思六识，有六个内容要谈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毫无内容的思考，它是有一个内容。为一四二四三相四品五四六理。具行是以互胜互视察，就我们寻思的时候这个道理，那视察也是这个道理，更细而已。